大军围城。翌日，小将率军又来邀战，见公孙瓒大营紧闭，不敢出门迎战，身手搭弓，百步之外一箭射断帅旗。公孙瓒营内发生一阵骚乱，众军士皆怒。公孙瓒脸色阴晴不定，他从年少便身披战甲，威震边疆，何时受过如此羞辱？手下部将纷纷请战，公孙瓒一拍桌案，怒声开口：
小儿安敢如此，我当开门奋战。
众将领命而去，关敬却说：
主公，已遣人去唤赵云，何必急此一时？
公孙瓒拿起半截帅旗，冷笑一声：
哼，如此侮辱，岂能避而不战？
说罢领军出战。援军小将骑马在营前来回掠战，身后军士嘲笑不断，见公孙瓒领军出营，心中暗喜：
小辈何人，敢这般张狂？留下名来，好送墓碑于你。
公孙瓒骑着白马，伸手点指，众将围在他身后，都怒视援军小将。那小将冷笑一声：
哼，江湖人称飞云麒麟枪，就是小爷我，尔等手下败将说什么大话？你们可有小爷十合之敌？
众人闻言皆惊，都知着飞云麒麟枪之名，此人乃枪神韩荣韩继子之子，天赋过人，不到十岁便习得家传风花雪月寒梅枪，后又自创一手飞云麒麟枪，打遍绿林罕有敌手。关敬叹口气：
啊，难怪此子厉害，原来是韩荣之子。这袁家四世三公名满天下，与韩家又是世交，也不怪韩家鼎力相助啊。
公孙瓒冷笑：
哼，颜良文丑张合之辈，不也是韩荣之徒吗？今日若是在此斩了韩飞，气死韩荣的老贼，岂不快哉？
言罢便令弓箭手放箭，韩飞也不躲避，身后士兵举盾组阵挡在他身前，矢如雨柱，射的盾牌发出砰砰的声响。待箭射完，韩飞挺枪冲出，公孙瓒手下众将去挡，两军杀声震天。公孙瓒在后军掩杀，大军将韩飞部围在其中。援军主将崔巨业恐韩飞有失，也点齐兵马前来接应，只见刀割铁马，残肢断臂，杀至天黑，两军各有损伤，这才鸣金收兵，各自归营。公孙瓒无功而返，点军整备，又见折了几将，心中烦躁，独自在帐中愁饮，夜不能寐，唤众将商议退敌之策。关敬禀告：
我军连战不得胜，今已疲惫，而援军士气旺盛，我军不如暂退城内，避其锋芒。援军远道而来，日久必疲，我军如灌弓之箭，援军可破。
言罢，帐中有一偏将，姓李名类，上前一步：
此事不可，我军虽屡受其辱，但兵力未受其损，不如后撤至城门20里处，扼守入城要道，与城内守军遥相呼应，令援军不敢轻举妄动。
见公孙策摇摆不定，关敬又开口：
军中可有能敌韩飞之将？不如先入城中等待赵云增援。
李类上前抱拳：
一将之勇岂能左右整个战局？撤入城中被援军包围，反陷我军于颓势，主公请三思。
公孙瓒苦笑：
嘿，你俩此言都有道理，可这韩飞之猛可比吕布，我军无人能敌啊。我看就此退入城中整备再战。
众人闻言，只有关敬面露喜色，其余皆是沉默。李类摇头叹气。第二日，韩飞又在营前叫骂，公孙瓒避营不出，任他辱骂，晚上便偷偷拔军撤入固安城内。 崔巨业见公孙瓒撤入城中，准备固守城池，大喜。
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，公孙瓒名不符实，不日可破。
遂令全军前推50里扎营接寨，一方面派人回冀州报袁绍，请求再起义军长驱直入，攻占公孙瓒的蓟城。却说赵云因失职之罪被革职在家，每日拉弓射箭，箭术日益精进。这日接到公孙瓒命令，随即向冀州守将借来1000军士，日夜兼程朝固安赶去。崔巨业围城2日也不进攻，每日在城下叫骂，城墙上的军士也不示弱，以箭欲回应。韩非走入帐中，看向崔巨业：
将军围而不打，有何用意？
崔巨业笑了笑：
嘿嘿，我料公孙瓒有恃无恐地退入城中，必是等援兵来。
韩非禀报：
在下愿领兵埋伏于官道，必消灭援军。小将军不必艰巨，我们反而可以将这股援军加以利用，先破固安，再诈援军入城，围而攻之，公孙瓒势力可全灭。
韩非抱拳：
将军妙计，属下这就去整备军马，等待将军发号施令。
崔巨业随后令全军休整，只留一部分疑兵迷惑公孙瓒，等待夜色降临。夜半三更，援军后营火光突起，人影攒动，杀声四起。城上军士不知缘故，忙报公孙瓒。公孙瓒等人到城头观望，大喜：
啊，援军后营被劫，看来援军已至，传令各将集结士兵，随我出战，与援军前后夹击。
关敬上前劝阻：
天色已晚，看不清城下虚实，不可妄自出战。
李类冷眼看了关敬一眼：
嘿，援军已至，我军若是缩头不出，待援军被敌击溃，我军危矣。
又对公孙瓒抱拳：
常识之话也不无道理，保险起见，末将愿领本部军马出战，接应援军。
公孙瓒摇摇头：
哎，为将者怎可让下属带自己去冒险，我当亲去，让士兵知道我和他们一起在战场。